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又到了我们世外桃源的时间，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
我是贝玉东，大家好。
礼拜四小贝啊，我们又要来讲家庭伦理了。
我们已经连讲了还快要3个月。
对，圣经一共才讲了3-4章，是不是？
对啊，这个讲起来要把圣经这部这个连续剧能够讲下去的话，还真的是一个长青的节目哦。
是啊，因为你如果从家庭伦理的角度来读圣经，你就会知道神对于我们的婚姻、我们子女的教育以及夫妻之间那种种需要注意的事情，单单在这几章圣经里面已经讲了不知道有多少，而且通通都是非常实用的。
非常实用。
对，那我们先得复习一下啦，因为现在讲的圣经不多，历史也还很短啊，哪怕你从前没有听过这些节目仍然可以大概有个印象。哦，对了，小贝啊，这个听众朋友要是没有听见从前的节目怎么办呢？
哎，你可以到网上去听，我们的网址是 swty1180.com， 或者你要是人是在 Houston 的话呢，你也可以到华人基督徒教会去，他我们有设立一个世外桃源的图书馆，在这个华人基督徒教会，哎，我们有 CD， 有很多的盘，你可以到那边去借来听。
所有小贝讲错的话，我讲错的话都被刻在光盘上，罪证确凿。
罪证确凿。
对啊，那我们的网站呢，最近呢，您要是没有上去过的可以上去看看，我们已经把它又分了类了，因为本来呢每天就是挂在那边一长牌，现在分类了，你可以按着这个文史地理，所有的文史地理节目在一起啊，家庭伦理又在一起，所以蛮方便的。好的，那我们讲到现在啊，圣经让我们看见头一对夫妻啊，神那时候怎么设立婚姻，这个婚姻的意义是什么，然后那个时候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因为有婚外情，因为那时候只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又活在伊甸园里面，居然在他们的婚姻中间，在他们夫妻中间刻下了一个又大又深的裂痕。
是的，
对不 对，
对，
他们也被赶出了伊甸园啊。那个罪魁祸首就是叫做罪的东西。
对，
中国有一句话说龙生龙凤生凤，怎么样？
为什么要把这句话给我讲了？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亚当的儿子会犯罪，就是这样子。
会，
他父母亲既然有了罪的成分在他们身上啊，我们就这样讲了，黑头发与黑头发生下来一个什么？黑头发。
黑头发，
那这是身体上的遗传，灵魂上有灵魂上的遗传呢。
是啊，
罪人与罪人生下来一个什么？
罪人。
没错，那这个罪在人的身上，他比小孩长得还快。
他长得很快，对
对呀。
我们上次才讲的，
亚当夏娃就是在神面前保护自己，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话讲得非常难听，出来过很辛苦的日子，我想他们夫妻生活一定不怎么开心的。
对，
这也就罪了，生了2个儿子，罪在他这一对儿子的身上呢，那就不一样了。
对呀，已经犯了凶杀。
对，一个就把另外一个杀了。在这个杀人的儿子该隐的后裔里边，圣经又不断的记载下去，让我们看见罪到了他的几代子孙之后呢，就加倍的繁衍。
对，越来越坏。
然后上一次的节目我们说过了，圣经接着画风一转，神给亚当另外一个孩子，从这另外一个孩子里面呢，他们生儿养女在世上过日子啊，他们中间就有截然不同的家庭生活。
对，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家庭的传统，
这个包括求告神的名，包括与神同行，包括等候从神来的那个安慰我们劳苦的盼望。
对
啊，这时候生一直生到一个人叫做挪亚。 Noah。 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听过这个名字，挪亚这个名字请你记得， 因为如果圣经的记载是真的，它就是你我真真正正直系老祖宗。
对，
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亚当的后裔，很少人去想其实我们通通都是挪亚的后裔。
对呀、我们都是挪亚的后裔。
好了，那现在挪亚生出来了。
嗯，
在世界上有两个派系的家族，神选了这两个派系，那其实亚当夏娃还有别的儿女，还有很多别的人、
还有别
的人，但是神只选了这两家的人，一个是该隐的后裔，一个是所谓赛特的后裔，一直传到挪亚。该隐的后裔是作为负面的例子，这些人是离开神的面，在地上所谓流离飘荡啊，造成放羊、打铁、相杀、报仇。还有一群人呢，刚才说过赛特到挪亚这个传统，他们求告神的名，他们与神同行，那这样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如果照圣经所记载的数字呢，至少过了1000多年的时间。
哇，1000多年，那应该已经地上人口已经相当不少了。
是啊，很多人认为说繁衍到今天的人口啊，我们需要不知道几百亿万年的时间，其实听众朋友你回家用数学稍微算一算就知道了。
对，
今天世界上人口总人口多少人呢、
据说是70亿。
你认为70亿人口需要几代来繁衍呢？
这个蒙哥您算吗？
我自己是不会算了，不过很多人都算过。您要不要猜一猜大概多少代？
大概多少代啊？
对，
一代是算差不多25年，是不是？
一代你算25年，那、这个可以了，没问题，你就算25年好了。
大概几代啊？我猜100代。
100代，哎，那你还不错嘛。你还没有给我猜1000代。
那到底是几代？
如果一对夫妇生3个孩子。
这个在现代可能算多一点，但是在我祖父那个时代的话，生3个孩子还算少的。
然后呢，每一代有10%的人没长大就死了。那么从8个人生到70亿人。为什么说是8个人呢？因为据圣经记载，从洪水出来，挪亚是1家8口，所以我们从8个人开始计算。那么从8个人生到70亿人。只需要69代。
69代就能生那么多。
没错。
这
你用数学算就可以算了。
对，用它的次方去算就可以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人的历史有这么长。
这
个说法来看，圣经讲的是绝对对的。
对。
整个的文明史，人的历史并没有这么长。
没有那么长，没错。
要不然还了得。那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计算是从挪亚到如今。我们今天在读的圣经呢，是挪亚以前，亚当到挪亚，那个时候世界在1000多年之间呢，已经有许多的人口。刚才又说了，人很多很多，可是神只选了这两个家族来给我们做样本。
是，那其他人是怎么办呢？
等一下就会看见了。但是一边的样本是离开神的，一边的样本是寻求神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小贝，你觉得神要做什么？
神要做什么？不知道哎。
你要不要猜猜看？
猜猜看，
如果第四章讲到离开神的人，罪在他们中间的繁衍，第五章讲到寻求神的人，那第六章讲到什么呢？
就是他也没离开神，他也没寻求神，就两边都不走的人，是不是？
第六章啊，讲到神要开始算总账了、
第六章就要开始算总账了。
对呀、你认为神会继续容许这个罪恶在地上不断的繁衍下去吗？
当然不会喽。
那他会怎么做呢？圣经就开始说了，到了第6章第5节，这个时候突然镜头一转，转到神的身上。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今天很多人他认为神没有在看他。你别傻了，他看我们的什么呢？看我们的罪恶，
罪恶很大，
而且怎么样啊？看你到底有多大，大到什么地步呢？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天天脑筋想的东西都是些坏事。
小贝，这句话很可怕呢。我记得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有个传道人跟我传福音。他很聪明啊，他就单刀直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有一个摄影机， 装在你的脑子里边，
嗯，
把你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所想的一切事情全部放给全世界的人看，你干不干？
嗯，当然不干。嗯，
为什么？
因为里面有恶的东西，有会让你会羞耻的事情。
对，圣经就是这样讲的。
Yeah.
上帝那里有个闭路电视，他从早到晚，这叫终日，他看你终日里边所想的是什么。
嗯，
这个罪恶不见得需要你做出来，他看你里边所想的是什么，来决定你的罪恶大不大。
哦，想的就已经帮你都录下来了。
哎，
那到底当时的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是到底是做了哪些事呢？我们要不要插播一下，
哎，
再回到节目里面来？
那我们先听一段插播，等一下再回来看神为什么说人的罪恶很大，那时候人到底在干什么，心里所想的是什么事。
嗯，搞不好跟我们今天想的很相像哦。
我想十之八九就是这样子了。好，
我们待会回来。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十三章一节，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父亲在他77岁的时候，出乎意料地去世了。在他因心脏病去世前的一个月，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他骑着自行车到村外的公车站送我和凯西。明年夏天再回来呀，他说道。我会的。我向他保证，一年后我会再回来看他的。3年前，我父亲得了中风，从那以后，他的左半身常有麻痹的感觉，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苦恼。没事的，日子还不是一天一天的过。每每我在电话里问他的情况，他就会这样回答我。也许他的内心深处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年日所剩无几了。没有什么所谓适合老去或死亡的时机。无论我们多老，病得多么的严重，死亡总是来得太突然，就像一个不期而至的客人，在最不合适的时间突然出现在了我家的门口。死亡是预料中的事，但它总是出乎意料的来到。在我们的业余时间，总是有一些事情想要去做，可是又不得不放弃。先生，我要出行，马上就要走，我的主人派我去，我不能说不。在《李尔王》这本书的结尾，肯特伯爵这样感伤地说，这句话描述了我们所有人都不可避免要遇到的情况。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神对约书亚说。约书亚一生所成就的，比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人所要做的都要伟大得多。他甚至完成了伟大的摩西未能完成的。对我们来说，他应当可以没有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但神仍然提醒他，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呢。父亲生前已经是半退休了，表面上看，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跟别人聊天上，和他的朋友讨论政治，当然也谈论他的孙子们的成就。对于他的晚年，他并没有做多少事情，也留下许多未完成的事。他很想看到我的哥哥能从酗酒中恢复过来，希望我能够回到家乡成为某个大学的教授。但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希望和渴望都随他而去了。当他不留痕迹地离去后，地球依然转动，就像一只小鸟飞过天空一样。他所做的和未做的，对于他所爱的之外的任何人都没有意义。我经常回想起我的父亲，也提醒自己，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也将发生在我的身上。那样的话， 我努力地去争取出人头地，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所有的都是空虚，正如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曾经声明的那样，那我还要继续捕风捉影吗？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因为我们在地上所做的都是虚空？当然不是。愿我们不要放弃职责，不要让连接过去和现在的那一环消失。我父亲可能没做太多事，因为他不曾拥有很多天赋，可是他努力工作，供养了一家七口，有了他才有了我。他尽了他的责任，现在轮到我尽我的责任了。或许我可以做比他更大的事，因为我所得到的比他的多。但愿自己不要成为那消失的一环。
有这么一个例子，前些日子呢，我太太的姨妈从外地来看我们，结果就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呢，有一位弟兄就请他们呢到他家去做客，结果这姨妈呢就说什么也觉得不合适去，后来还是去了，吃了饭回来还挺高兴，就讲说这要在中国的话那就很难，说是我太太的亲戚到我的朋友那儿去做客，这有点远，可是这在我们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的弟兄，就是我们的亲人。信神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到什么地方都有我的家，在休斯敦我跟这一群信神的人，他们都是我的家人。如果有一天我去另外一个城市，新奥尔良也好，华盛顿也好，纽约也好，都有一群信神的人，他们都是我的家人。有一天我还要离开这个世界，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就要去更大的一个家，那儿有我们的神和我们所有信神的人，那真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看起来你再也不会为无家可归这件事所忧伤了。
他医治我，他除去我的苦。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这段圣经可不是世外桃源。
嗯，不好玩哦。
哎，从人看或许觉得那个时候可是过瘾，完全无法无天。但是从神看呢、啊，他就说了、
嗯，
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个尽都是恶、嗯，神用什么事情来作为样本呢？
对，到底坏在哪里呢？
哎，在第六章一开头就说了、嗯、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他又说他们交合生子啊，成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您看看这些事情你很得意啊，神怎么说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哦，
所以归纳起来，小贝，你觉得那时候神所看的罪恶包括哪几方面呢？
淫乱。
淫乱。
嗯。
还有呢？
嗯，骄傲。
还有呢？什么叫做英武有名的人？那铁定是武功很高的。
哦，
这些
是霸凌、哦。
对对对。
哦，又是霸凌这个问题。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嗯？以强欺弱。
专门欺负别的人的人。
嗯。
是做别人头的人，是奴役人的人，是做王的人。
嗯嗯，
是不是？
就靠着他本身的力量来欺压别人的人呢、哦？
对，神造人的时候，他把人摆在伊甸园里面，他就说了：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神是非常尊重我们的，
啊、
他给我们一个自主的意志啊，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嘛。
是啊，
你如果照着你的形象造，照着你的样式造。造出来的东西要真的是能够被称为是你的形象你的样式，他一定要有自主的权利，自主的能力，这叫做随意、
嗯、
对不对？
嗯，
神给人的随意原来是为了从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各样树木上的果子随意来挑着吃，你不用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去问上帝，他给你这个随意，那个时候原来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啊，圣经讲得很清楚，人把这个随意用来干什么？
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就是犯淫乱哦、哎、
这个还不只是这么简单、嗯、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什么，家庭伦理婚姻生活、yeah. 在婚姻里面首大忌是什么？
有第三者第四者、
哎、
第五者介入
还不是那个，在你娶太太的时候、啊、你就是干什么？看她长得漂亮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个当然是多妻，对不对？可是从某一方面来讲啊，但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
嗯、
我们听众可能年长的比较多啦，年轻的比较少啊，
嗯，
哎，这也没关系，年长的人啊，你回头看看你当初娶太太的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嗯，
要挑女朋友是干什么？
自由恋爱啊。
哎呀，不是挑漂亮的吗？
当然是挑漂亮，有人说故意是挑丑的来做太太吗？
嗯，你要是聪明的话，你要是会看的话，你就不看外面的美容。圣经说这个人的美容啊，就好像草上的花，太阳出来，热风刮起，就都消灭了。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看人的外貌。这些人不但是犯淫乱罪，当他们在建立婚姻的时候，他们只从外貌来认识彼此。 男的看女的是怎么样的美貌，女的看男的是你是不是英武有名，这样子保证你产出来的一个后代是什么？淫乱暴力的后代，整个的世界上都充满了恶。从哪里来的？从对于婚姻的定义，对于婚姻的制度，这些的破坏开始的。
咦，可是你刚才讲到这个男的看女的就是看她的美貌、女的看男的就看她是不是英武有名，这就是现代人择偶的条件。
就是啦，这是好莱坞整个拍电影都是这么拍的啦。
嗯，
但是圣经就把这样的态度以及这样的行为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了。
哦，这件事情在神眼中是一个罪恶很大的事情，
它肯定要导致越来越多的罪恶。
嗯，
那小贝，你觉得你要怎么劝告你的下一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选择我们的配偶？当然我们现在都已经结婚了，
对呀、
但这个问题实在是应该好好讨论的问题。
是啊，我孩子还小，但是想到将来要跟他们谈论这个问题呢，也的确不容易。
对呀、对呀、
因为呢，你很难说什么样的原则。我想有些原则是要让他们知道，但是呢，实际上真正要怎么样的来挑选啦、我觉得这个东西呢，的确是很难，非常难讲。
啊、因为这里这一章就开始给我们讲到一个择偶的问题了。
择偶的问题，
对不对？我们不能逃避这个问题啊。我们讲，既然讲到这里，圣经显然要我们注意了。世界上人多起来的时候，对不对？长得漂亮的很多，英武有名的也很多。你看中国孩子在美国长得又高又大，
对，
像我们从国内来或者从台湾来的，出来的时候都是这种瘦瘪瘪的啊。
对呀、我们这边长大的女孩子也是啊，比较高挑，比较美貌。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显然这个。看女子美貌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是一件神不喜悦的事情，而且它的结局往往是不好的。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择偶，应该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呢？我想我们今天能够停留在这件事情上找出一点答案就不错了。
所以是啊，你蒙哥，我想先听听蒙哥的意见，因为蒙哥的孩子的女儿呢比我的女儿来的大，所以你比较快会遇到这个事情。
我先讲，我们讲自己的意见是没有价值的。
对，我们看神怎么说。
对，我们必须从圣经里面找出答案来。
嗯，
但是到目前为止，有关于择偶这件事情，能不能看出很多的答案？
目前看不出来、
比较重要的呢，你只能说第一，我们需要让儿女或者我们所教育的下一代比我们年轻的人对于婚姻是什么要有正确的观念。婚姻绝对不是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不能太草率。
不是挂着一个自由恋爱的面具就这样去搞
对，
这样你的结果呢，你从这件事情开始你心里所想的就是恶。因为婚姻我们以前讲过好多次是神所设立的，婚姻的目的是要夫妻两个人一起从神那里受职分，要能够彼此帮助来达成神交付他们的这一生，神在他们身上所要做成的工是借着婚姻来做成的。这个观念一定要放在孩子的心里面，
对他们就不会随意的来挑选他们的另一半。
对，同时呢，圣经这里也提醒我们，他们恐怕一定第一个冲动就是随意挑选，是不是？现在的男孩子他就怕娶到一个丑女子，圣经是这样讲的。这段非常黑暗的话里面有几个字值得我们注意。
黑暗的话，
对，他说那些神的儿子们，这个神的儿子们就是讲的这个亚当夏娃所生的男孩子了。这大家不要把这个东西解释的太那个，当然有别的说法，但基本上耶稣也讲，我曾说你们都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圣经好几个地方都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亚当的儿子，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些男孩子啊，看见人的女子，他只看见她美丽的外貌，这个叫做美貌。
只看见美貌，没有看见其他的，
没有看见其他的，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嗯，我满脑筋看到的都是一些属肉体邪情私欲的事情。
没错了啊，嗯，第一，我们要知道婚姻这件事情是神所设立的，它有神积极的目的在里边。第二呢，嗯，既然婚姻不能跟神分开关系，那你就必须能够找到一个圣经里面所说敬虔的女子，一个认识神的女子啊，我们也需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去认识神，嗯，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什么呢，这话讲起来很像学究的话，因为在上一章里面神一再的提醒我们，婚姻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生儿养女。
哦，娶妻就是要来生子的，就对了。
哎，这个好像是今天的人最不愿意听的。你说婚姻的目的是为了儿女吗？
嗯，这样是不是把我们的女同志当作工具来看呢？
完全不是这样子啊！上次我们讲过了，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我们一再的强调，这两句话是不能够分开的。家庭、儿女。是为了让我们全家的人都能学会怎么与神同行，这是整个神设立婚姻的一个重要重要的目的。要是没有这个观念作为基础，他肯定他只会去选那个美貌的、英武有名，就是这样子。
嗯，
弄到最后婚姻一团糟，还不知道错在哪里。
第一步就没有走。
那圣经在这里讲的话也真是难听，他说这样的婚姻啊，他们叫做交合生子啊。
他不叫他是婚姻，嗯，
不叫他生儿养女，这两个事情差别太大了。
对，这两个真是差别很大。
你看现在美国社会的问题是什么？
嗯，交合胡乱生
子。对，然后才有堕胎的问题，破碎家庭、单亲家庭，因为他们的婚姻没有这个生儿养女与神同行的观念。
生了孩子还不见得要负责。
听众朋友，嗯，讲到最后你也可以说他是老生常谈，但是总之呢，嗯，我们在家里边要是没有这个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的榜样，
对，
你想想看你的儿女会变成什么样呢？会变成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交合生子。
你讲的真的很传神，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这个真正的差异，生儿养女，他为什么前面不讲生儿生女呢？因为生了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来养他，来造就他，合神的心意。
嗯，
但是这边讲到交合生子就，差别实在太大
了。差别太大了。
嗯。
然后尽管圣经没有讲得更清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读出许多来。神在注意，嗯，从他爸爸到他儿女终日所思想的到底是什么？各位听众朋友，你的儿女终日所思想的是什么？你注意不注意？
嗯，
你帮助不帮助他们？
我们应该要帮助。
我们自己终日所思想的，我们注意不注意？我们
要注意，
谨慎不谨慎？什么叫做活在神的面前？
嗯，
什么是一个基督徒正常的生活，应有的生活？绝对与他终日所思想的有关系。
嗯，
其实我们会讲到这里，原来是要讲择偶。
嗯，我们择偶还要继续往下讲吗？
当然了，你择偶你要看他什么？看他终日所思想的到底是什么。
哦，这一点很重要，
非常重要。嗯，你不要光看一个人美貌或是英武有名。
嗯，长一辈人呢，他在帮他的女儿选女婿的时候呢，嗯，都要先请他们到家里呢，打一点麻将。
还有，
从麻将他输赢、他的态度、他的样子呢，就可以看到这个人他的品味如何。嗯，
但是你就到了一个打麻将的家庭，这是好吗？
我们讲的偶，为这是为了择偶才故意去打的。嗯，不是要赌钱。哎呀，嗯，
好吧，好吧，
这说得过去吧？嗯，
这个人想出来的办法实在是不能听不能看的。你如果这个人打麻将的时候输了，泰然自若。那他结婚之后，嗯，天天出去打麻将，天天输牌，天天输钱，这是好事吗？好吧，那你看，嗯，这个方法实在是不是怎么高明的方法。这个人有很多的方法来看女婿，对不对？
嗯，
来挑媳妇。但是圣经给我们的鉴别方法很简单，看他终日所思想的是什么。
嗯，那怎么样才算是恶呢？
终日所思想的东西啊，它一定导致你的恶。当时你不见得看着它是恶，对不对？那你现在我们又提到这个我们对子女的期望与教育的问题。
嗯，
你把它往哈佛里面去送，我不是这个学校怎么样？哈佛从前是神学院的，耶鲁从前是神学院的。
美国大部分的好大学都是神学院
对
变来的，
但今天已经是变成了一个英武有名的很美貌的女子在那里随意挑选的一个场所。他们整天思想的是什么？是往上钻，是有钱，是成功，是不是？那我不说全部的人都是这样，也有一些很有理想的很好的年轻人，就是
有好的了。
就你把它放到这样的环境里面去，实在呀，你
近墨者黑，
哎呀太难了，你不如把它放到教会里面来。对不对？你要怎么样选择一个合适的配偶，你不如把它放到教会里面来。刚才讲了一个例子，说中国的家长打麻将，要不要我们来查圣经好不好？每个礼拜五到教会查经班来，你最能够看出那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是这样子吗？
很多基督徒的弟兄择偶也是很糊涂啊。他的
查经班里面，
不要以为他来查经班就不会出错，他还是会出错的。他来这边看呢，哪一个人会弹琴，哪个人呢唱歌唱得好听，哪个人讲话呢口齿伶俐，对不对？
温文儒雅。
对，哎，这个通通都看错了。你要知道一个人心里面终日所思想的到底是什么，其实非常简单。
怎么看？
你看哪一个姐妹很早就来最后带走，她走的时候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没有人做菜她总是会带菜来。她从来就抢着去洗碗。
哦，原来我们的蒙哥夫人就是这样看重他能操能做。这叫
我跟你讲
吃苦耐劳。
你在教会里面当你看见这样一个女子的时候，你从第一周第二周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当你这样看下去的时候，你在教会里面看一个女人看一个姐妹，你绝对不是看见她的美貌，而是你看见她里面的美丽。那个里面的美丽都是从她的祷告，从她的服侍，从她的劳苦里面，你越看越美丽。
而且通常在教会里面像这样的姊妹呢，哎，一定是很多人追。这弟兄你就要花一点心思了。
像这样的姐妹很多，往往没有人追。
真的吗？
对呀。
你讲的这个是可能还你是所在那个教会在不识货的比较多吧。
很多的弟兄真的是不识货。一个人里面所思想的是什么？大家都吃完饭都在聊天，他会每次跑去洗碗，我请问你他里面所思想的是什么？
他爱洗碗。
你就是那种不识货了。
对他心里是心里充满了爱心。
对，你要看一个人会不会好好的生儿养女，你这不是像中国古时候的人去看他的身体长得怎么样。
旺夫易子。
你到教会来，因为教会总是有好多的小朋友需要人家照顾，需要人家教导，对不对？你有100%足够的机会，你看见这个姐妹他对孩子是什么态度，他有没有耐性，是不是？他对长辈是一个什么态度，
对，
是不是？对不对？那
所以蒙哥这样一讲，我们到教会里面要找这个有内在美的有终日思想都是好的这些姐妹，就往厨房里面找，往主日学教室里面找。
没错，而且你会越看她越美丽。
越看越顺眼。
这个女子的美丽啊，和那个女子的美貌绝对是两回事情。耶和华看人心。你要知道人活在地上是很短暂的。她今天长得再漂亮，她那个漂亮不过10年20年。
对，终会过去。
到了天上，神要照着这个人里面的美丽给她一个天上的美丽。到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照你这样讲，就是现在我们看了很帅的人，
对，
可能到天上见面的时候很丑陋。
对，西施变东施，东施变西施，是非常有可能的。
这很有可能。这个叫做猪羊变色。
一个人的美丽啊，他到底里面所想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的环境很，我们今天在社会上很少有这样的环境能够把它显出来。
嗯、
啊，这个小贝，我真的不是在这里替教会做广告。你想想看嘛，在美国，
嗯，
对不对？有所谓的 professionalism， 就是说职业笑容。
对，
哎，说美国这边人真有礼貌，上班的时候有礼貌，下班你看看，
嗯，
凶得很呐、啊。
哎，
是不是？你要侵犯到他个人，他对你不耐烦，那可是真凶啊。可是上班的时候，每个人都没有种族歧视，每个人都好有礼貌，每个人都跟你笑。
是啊，
你看这样的环境充满了虚假、
嗯、
你要怎么样去辨认一个人，你怎么样知道他的内心是什么，怎么样去教育你儿女的内心，你必须把它摆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
嗯，
教会是一个彼此服侍彼此关心，教会是一个不靠外貌来判断人的地方。
嗯，当然啦，也有人会说一些教会有一些负面的事情，但是比起外面的世界来讲，实在是教会还是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
其实不真的是这样讲啊，教会的负面事情正好显出在教会里边的人是怎么对待这些负面事情的。
哦，
教会不是一群完美的人的集合。我以前听一个弟兄讲，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世界上有两群罪人，
嗯，
一群人在监狱里，一群人在教会里。监狱里的那一群呢，都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教会那一群呢，都自己承认自己是罪人。
嗯，这个比喻非常的好，
他讲得非常生动啊，是真的是如此。你在这个罪人彼此相来往的环境里，你当然难免会有相当多一定程度的负面的事情，
是的。
但是一个负面的事情会变成正面的事情，
嗯，
因为这里边的人都知道彼此的软弱，对不
对？
能够互相包容，主在我们中间做工。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能够显出，也能够培养我们里面到底终日所思想的是什么。
嗯，听起来我们还真是去对了地方。嗯，
那听众朋友也别胡思乱想啊，很多人就想说，哎呀，我就到教会去找太太，找了太太就把她娶走、
嗯、
没这么容易啊，还是欢迎你来啊。
嗯，对啊，
我们认识不少人就是这样留下来的。
哎，对，
对不对？
刚开始打的算盘是哈，就此把他带走，就想不到、
啊、我们这个人生咖啡屋里面放了好几个见证，不也是这样子吗？
哎，
来了不信主，把太太往教会送，可放心了，送着送着自己也进去了。
嗯，
因为你会发现，这整个的世界，今天的世界，尤其就像这里所形容的，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对，
审判是一定会来临的。
嗯，
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怎么样择偶，你怎么样教导你的下一代去择偶，你先要把它摆在对的一个机构里边。那小贝啊，这个
嗯，
我们讲了半天英武有名的人怎么看美貌的女子，其实有没有一个反过来的问题啊？
有啊，
也有，是不是？
对啊、嗯、现在的很多很多的，不管是姊妹也好，或者是啊、一般我们听众里面要是有你还没信主人呢，总会感觉到呢，到教会去的这些年轻的男士呢，是不是太温文儒雅一点
啊？
对，比较不像我们所谓英武有名的这种，当然这种典范，对不对？
教会最怕有一群英武有名的人就麻烦了。
嗯、现代这个女孩子择偶，他们还很喜欢男生呢，要很酷，
哎、要有点个性、
哎、
啊。我想你看这里，神看人，他是从创世以来一直看到这个时候，他下了一个判语。就算下了这个判语，他还说他给他们120年的时间，
这样还能活120年。
嗯，他还给他们120年的时间，审判才会临到。
那我们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你到教会里边去，你看一个弟兄也好，一个姐妹也好，你这一眼是看不懂的，
看
一眼看
不
对的。这个英武有名的或者是美貌的，你能够看见他20岁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你能够看见他50岁是什么样子？所谓结婚呢，是到了你50岁，他50岁的时候，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你看不见的。然后教会呢、
嗯，
是一个好的环境，你能够长期的彼此观察。
嗯，
所以你看见基督徒的婚姻往往没有这么多的所说的 surprise， 对不对？原来你是这个样、
嗯，
原来你是那个样。你要是真的会看的话，你要是真的所谓讲难听一点识货的话呢、
嗯，
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到底是什么样子？你老早就看出来，因为教会是一个大的服侍小的地方。
对，
北美好多的教会是这样，学校的教授 终身教授、大牌教授亲自下厨烧饭给学生吃，数十年如一日。
对，
亲自擦桌子，
嗯，
对不对？这是榜样。
嗯，
他可以在外面是非常有成就，他在这些福音朋友，在他比他小的这些人中间，他完全是谦谦卑卑的。
是的，
因为这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所谓的机构。
嗯，
那还有一件事情呢，我在这里是不嫌脸黑啊，要和大家建议一下。
怎么
知道什么事情吗？
什么事？
教会不要太图方便。
嗯，
你教会一图方便呢，这个很多教会的基本功能就被你去掉了。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
哎，嗯，我要说什么？你说。
哎，我们刚才讲到，你要看，不管是要挑一个挑一位姊妹或挑一位弟兄也好，你总是要有一些服事才能够看得出来。
培育一个姐妹，培育一个弟兄，
嗯、
或者是要造就我们的儿女。
嗯，
你总得有些事情给他做。
对呀、啊，你没有煮菜煮饭，你哪能够看出他的爱心呢？对不
对？
对
呀、啊。你什么事情都包给人家做啊！现在北美的教会是这样，平常呢这个门关得紧紧的，到了聚会的时候，哗一窝蜂的人来了，这个停车场都是洋灰地铺得好好的，冷气一开，麦克风一开，唱歌跳舞赞美敬拜，讲完道回家，教会又空掉了。
嗯，
那中间有一些民生问题怎么办呢？主日学请个外国人来教，或者放个电影给他们看，吃饭，哎呀。这休斯顿这么方便，去店里面包一下子，问题不都解决了吗？一个礼拜就是这么一两个小时，对不
对？
开张支票，信用卡一刷，
对，
这个事情就办下来了。
嗯，也可以说说这些事情省下来，他们就可以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
哎、这个我就不说了，但是您知道这个时候什么东西就少掉了吗？
哎，这个服侍的机会就少了。
对，你没有彼此洗脚的机会。你要怎么样培育弟兄姐妹在一起，怎么样教导你的儿女，怎么样让这个无论是年幼的年长的都能够显出他们终日所思想的是什么，都能够显出他们彼此服侍的爱心来。
对，特别你要是想找一位可论及婚嫁的姊妹，你就没有机会吃吃看
看
煮的东西到底好不好吃，你就吃不到了。
这个很重要是吧？这个很重要，
对
不对？是不是？
嗯，他烧的麻婆豆腐有没有你妈妈的味道，你就没有机会了。
嗯、这个年轻的刚信主的，他没有服侍的机会嘛，对不对？
嗯、
教会很多机器都可以买，洗碗可以买洗碗机，对不对？
嗯、
洗衣服可以买洗衣机，有一个机器一定不可以买，就是洗脚机。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洗脚，那个洗脚机不可以买。现在这个图方便啊，就是买洗脚机。
我第一次听过有教会要买洗衣机的。
你不要笑啊，我们这个休斯顿华人圣经教会就有洗衣机，你不知道吗？
你那你这你人家教会都讲出来，你要给人家骂？
不会，那有什么好骂的？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有洗衣机吗？
湿袍、啊、
不是的
哦，
他们每年夏天有好多年轻的小孩子 teenager， 他们在 apartment 里面去传福音，他们就住在里面。
所以要有一个洗衣机，要洗衣服。是这样子。
人家非常可敬佩的。
你说
有几个教会把门打开，这个黑黄红白黑的小孩子通通都跑进来，然后让年轻的十几岁的孩子去跟他们传福音，去做教导。这里面中国人、美国人、黑人、白人都有。
嗯，
中国教会门就这样打开，里面摆了洗衣机，特别装了预测设备，让他们可以去这样服侍。一个暑假下来电费你知道要多少钱吗？
对呀、啊，哎，这是真是很有爱心。
那、嗯、所以我不是在这边夸奖某一个教会，
嗯
啊，神看一个教会，往往不是看说你这个牧师多有名啊，你这个堂建的多大，而是说你到底在里面干什么。
嗯，
是不是？
因为你这样一讲，会不会休斯顿各大教会又开始会想要来买一台洗衣机摆着了？
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的，只是说你这个洗衣机到底要干什么？
嗯、
啊，到底要干什么？
嗯，我们这个哈、啊、家里没洗的衣服带去洗，
而且你不要以为什么事情图方便就是方便。
嗯，
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传道，他们是给留学生做的聚会。
嗯
啊，那天呢什么都好，天时地利人和都很好，但是他们说先吃了饭，再讲。哎，吃饭是怎么买的呢？
外卖？
哎，不是啦，是去 RB 买 sandwich。还不是去 McDonald， 是去 Arby、
哦欸、那个比较高级的哦。
嗯，那就看你怎么讲了。他那个买起来也很便宜的，大批买的话很便宜的。
哦，
你去阿比你就五个 sandwich 卖几块钱我忘记了，很便宜的。
嗯，
但是呢
买回来，
事先也没有周详的准备，这个阿比就做不出来了。
没那么多。
我们在那里等啊等啊、
哦、
等啊，一等等了大概将近45分钟。
哎呀，
你知道给这些来的朋友这个印象是什么你知道吗？
嗯，
你自己做做就算了啊，也有教会吃外面的东西吃到拉肚子的。好了，不多说了，免得被人家砸鸡蛋了。
对呀、啊，我们怎么讲到择偶就搞到洗衣机跟哈、啊、跟
这
个、啊？这
个很简单，我再把这个思路给您归纳一下。
嗯，好
啊，因为择偶至少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以后还有很多啊。读到这里，圣经提醒我们说，人终日他里面所思想的是什么？这个你要能够看得出来，你就能够选对配偶。
嗯。教会是个好地方，
哎，你教会必须要提供这样的环境、
嗯、
让我们能够彼此服侍，这是主耶稣的吩咐、你们要彼此洗脚，不是你们要图方便把事情都给我办下来。一个教会必须要有这种家庭性的功能、有这种生儿养女的功能，而不是说到了聚会的时候门一开，聚会完门一关，大家全部做鸟兽散，这个不是教会。教会必须要有足够的来往，足够的彼此服侍。
嗯，
这样子无论是对于年轻的朋友择偶，对于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的操练，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那个教会才有功能啊。
嗯，
你怎么知道你的弟兄小辈，我怎么知道你每天思想的是什么？
我们要相处才能知道
啊。你必须要相处啊，对不对、我们每天要做节目，这个蛮花功夫的，你准备节目的功夫多花一点，你这个犯罪的时间就少一点，对不对？
嗯，
你我终日思想的恶的时间就少一点，是不是？
对，没错。
那教会里面的服事是做、
这就是为什么要跟蒙哥做节目的最重要的原因、
也是蒙哥要跟小贝做节目的最主要原因。
嗯，
哎，接着圣经说，神看见人这样，神就心中忧伤。我们忧伤不忧伤？我想我们应该到了忧伤的时候了。不但为自己忧伤，也要为教会忧伤，因为今天教会在往一个这个不归路上走啊，在教会里面有另外一套的英武有名的事情，是不是？我们把聚会办得好了，讲道讲得好了，诗歌赞美敬拜做得好了，难道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吗？我想你我都听过那些去中国短宣、去中国传道的人带回来的报告，尤其是在乡下地方，那边生活很苦啊，很不方便啊，缺东少西，什么都得自己来啊。可是他们很让我们感动。哎，你别光感动，我们可以学啊。我们可以学。
哎，蒙哥啊，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居然是跟择偶有关系。那我们今天讲完之后呢，会不会给大家一个印象，好像去教会就是要去那边找先生找太太的？
哎，我想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已经都结了婚了，你不用担心这个事情了。
哦，
而且你假如真的有这个需要，对不对？你到了择偶的年龄，那我当然劝你来教会啊。我难道劝你上网去择偶吗？
哦，是啊，同样是择偶，干脆来教会择偶。
你干脆就来教会，可是你来教会，你好好待着嘛。
嗯，
对不对？
对，你光看了一两次哈，看到那个姊妹洗一两次碗，你不要以为就你不要这样就被骗了，
对对对对对对，
搞不好你后悔终身。
你也需要给人家看一看呢、你也来教会好好表现一下，查经你好好的查，对不对？要不然人家怎么会答应你跟你出去呢？
你装着装着，最后就像了，就变真的了。这是小贝的经验谈呢、
我想是很多弟兄的经验谈都是这样子、从圣经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的败坏是从婚姻的败坏开始的。从婚姻家庭走错路开始啊，生儿养女变成交合生子，是不是？照一个配偶帮助他变成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啊，而婚姻的破坏又是从择偶的错误开始的。
对，
这样的结果就是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但愿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自己能够不在这个神的判断里面。
是的，
圣经啊真是像照镜子一样，你在他的面前是无所遁形的。那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里啦。
好，我们在下礼拜四再谈家庭伦理，
再谈这个问题，看一看神对一个家庭他所带进来的审判是什么，以及这个家庭往后 所继续下去的乘船是什么、啊、
是的，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小贝啊再见了、嗯、
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